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那刚才这一段呢是保罗的书信的开始，那就是罗马书。那么根据中文圣经的次序呢，是先是罗马书，最后呢是腓立门书，一共呢刚好加起来是13封书信。那么到目前为止，就着我们所能找到的资料，大概可以确定希伯来书不是保罗写的啊，所以加起，所以我们很肯定是13封的书信，那就是从罗马书一直到腓立门书，一共是13卷。那我们特别说过，这个保罗的书信有一个特点，那这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在书信的部分，我们知道论到这个，我们晓得这个新约呢分作四福音，然后呢使徒行传是历史书，然后最后启示录呢是先知书，等于讲了未来的，那么中间呢乃是书信。那么这个书信的部分，我们知道圣灵所以让我们圣灵所以借用一些书信，然后把一些真理和教训告诉我们，那么我们知道这是圣灵经过设计的。所以当我们读保罗书信，或者读到加拉太书、哥林多前后书，我们是在那读信，我们在那不是读论文。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这福音的真理也可以用论文的方式给我们，但如果那样的话，就很像旧约的先知书。旧约是以赛亚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些话，然后再传递给其他的百姓，所以以赛亚好像高高在上，其他的人好像低低在下，然后从神那里接过那些书信来。但是新约不同，新约因为基督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在保罗里面的生命和在你我里面的生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彼此是弟兄。那保罗现在要把福音真理给我们，他怎么给我们呢？或者彼得要把真理给我们，怎么给我们呢？那么很稀奇，是用书信的方式。那书信的方式就告诉我们说，有两个人在那对话，而这个两个人呢，好像是一般高的，是一样大的，大家都是弟兄。所以一个弟兄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弟兄，一个弟兄写信给另外一个弟兄，所以是在交通的灵里面把真理传递出去。所以这个是最奇妙最奇妙的一个题材，这是新约，特别是新约。所以呢，这是第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么然后呢，我想我们能够了解为什么神用彼得来写书信，因为彼得见过主的。为什么约翰呢？约翰也跟随过主，所以呢我们知道他们也跟随过主，同时呢自从主升天以后，他们在圣灵里面也跟从主，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经历就交通给我们，给我们真理，也给我们经历。那么这个是彼得和约翰，这是跟随主的门徒。但是不止如此，我们知道主也得着了，以主也用犹大雅各跟犹大，那么他们两位是什么人呢？他们两个乃是主耶稣的兄弟。我们觉得彼得跟约翰已经很靠近我们的主了，几乎24小时和我们的主在一起。但是有两个人看得更清楚的，有两个人当主耶稣一开始最早最早他们就认识，他们是在一个屋檐底下，那就是主耶稣的兄弟，那一个是犹大，还有一个就是雅各。那从他们的角度，我们看见他们也把一些书信给了我们。但是保罗书信特别的，那就是说你把这些人跟随过主的人，还有就是你把这些最靠近主耶稣和主耶稣同一个屋檐底下的人，你把他们写的包括希伯来书放在一起的话，只有保罗书信的五分之一，我们说过了。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说保罗根本没有见过主，保罗根本没有跟从过肉身的主耶稣，没有。他一开始 他一得着重生，那个经历和你我完全一样的。我们没有见过主，他也没有见过，他是怎样从圣灵生的，我们也怎样从圣灵生的。所以保罗的书信和我们特别有关系，因为保罗的经历和我们的经历是完全相同的。那个就不同了，比方说彼得就不同，彼得自从主升天以后，那么他们的经历和我们一样，像约翰也这样，自从主升天以后，你看他怎样住在主里面，这一部分和我们相同的。但是呢，约翰跟彼得当初怎样在肉身里面跟随主，和主约在一起三年半，这个我们跟不上，我们不生在第一个世纪。那么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约这个雅各跟谁呀、跟犹大也是如此，他们能和主耶稣在一个屋檐底下，我们没有这个，我们没有这个，我们没有这一份的荣幸，没有，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保罗书信对我们特别能帮助我们呢？因为保罗从第一天蒙恩得救开始，他的经历就能说出我们的经历来，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这一次一同要来看保罗的十三封书信。那么还有呢，我们说过这个保罗书信有一个特点，就是在那个时候虽然这个很流行用书信的体裁和人来往，没有错，但是我们讲过在保罗那个时候一般人写信最多是90个字。那么如果你有点才华，有点文学的天才，普通如果是个文学家，他最多写信是200个字。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如果那个时候你拿那个这个，我们那个时候如果写信需要一个蒲草纸，是蒲草做的纸，那个蒲草做的纸大概就是这么大，所以在这个蒲草纸上如果你要写字的话呢，最多是250个字就完了。所以普通的信都是很短很短，这一面就完了。但虽然如此，大家不要忘记啊，你在蒲草纸上写字跟我们在这个上面写字不一样，所以事实上它凹凹凸凸的，你要在那里写根本写不来的。所以普通写信的人都是别人代书的，请专家代书的。那保罗更是如此，保罗一面是请别人代书，另一面因为他眼睛不好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他更需要请别人来代书。所以但是普通呢，我们知道普通的信一面这样就完了。那保罗呢，他独创了一个风格，这个只有保罗有，那就是保罗书信的特点。保罗书信特点在哪里？保罗书信最短的一封信是腓利门书，335个字，所以这一页根本容不下的，所以已经超过这一页了，那这是一。那么还有呢，最长的一封信是罗马书，罗马书是7101个字，我们说是最长最长的了。所以我们知道写这么长的书信在那个时候几乎是很难很难找到。那么保罗呢几乎独创一格，那么那个时候他就借着这么长的信，然后把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福音真理告诉了我。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不只用保罗，而且用了保罗的书信。那么现在呢，我们读保罗书信有好几个读法，那最简单的读法就是按照这个这里的次序，按照圣经排列的次序。不过我要提醒弟兄姊妹，这个次序呢我们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但是每一卷书的次序不一定，所以这一点。但是我们相信目前这些书的排列次序是很有智慧，但是我们不能说是从天上启示来，就像分章分节这个当初都没有的。所以圣经是神所启示的，但是第几章第几节这是后来人为加上去，那么这个次序也这样。但是目前这个次序有它的优点，目前这个次序有它的好处。那我想我们想大概知道一下这个次序好不好。这个第一本当然是罗马书，罗马书下去就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下去呢就是哥林多后书，那么然后呢就是加拉太，就加拉太。所以这个一共是4卷啊，我们说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还有加拉太书，那其实这4卷书是一组的，在时间上也是一组，在道理上也是一组。 所以严格说来呢，我目前这个圣经这个排这个次序是道理的次序，按照道理来排列的，啊，这个非常有意思。所以你记得罗马书、哥林多前后，然后加拉太书，那么这个当然是一组。然后完了以后就是以弗所书开头了，啊，以弗所书下去，那么当然下面呢就是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下面呢就是哥罗西书。那么所以呢这样的话你看见就是第二组三封啊，然后再下去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和帖撒罗尼迦后。那么大家注意的，从罗马书到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一共写了七封教会的书信，教会的书信呢不要忘记，这是对教会写的。所以我们把哥林多前、哥林多后算一封，帖撒前、帖撒后算一封，所以这样的话一共是七封的书信。先是罗马书开始，罗马书临前临后加勒泰，这是一组。然后呢以弗所书、腓立比书，然后哥罗西书，那第二组。接着讲就是帖前跟帖后。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刚好有七封的教会的书信。那么再接下去呢，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然后呢就是提多书。那这三个呢，我们知道我们称它做提字书，因为是 T 开始的 T books， OK， 三本提字书，一个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什么提多书，然后再下面一个，最后就是腓立门书。所以保罗一共写了七封教会的书信，三封个人的书信。哪三个人呢？一个是提摩太，还有一个是提多，还有一个是腓立门，我想很清楚的啊。那么七个教会我想很清楚，是罗马的教会，还有呢是哥林多的教会，然后加拉太众教会，那其实不能说一个众教会啊，然后再下去呢是以弗所，那再下去呢是腓立比，再下去呢是哥罗西，然后就是帖撒罗尼迦，所以一共是七封的教会书信，然后三封的是个人的书信，这一点我盼望大家能够记得。那么有趣在哪里呢？这个次序的排法是按照篇幅的长短来排的，所以就是教会书信中最长的一封是罗马书，是7101个字，就最长的了。然后呢你看哥林多前书就次一点，哥林多后书又少一点，一直这样下去，一直这样下去。所以在教会书信里面最短的一封是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个完全照这个次序的，否则不相信大家去算算看，你就知道一共有多少个字，你就晓得。所以这个是这个次序很清楚的。那么个人的书信也是这样，个人的书信不是有提摩太、有提多、有腓立门吗？他把最长的摆在最前面，那是提摩太前书，然后提摩太后书，然后呢提多书，最后呢是腓立门书。所以腓立门书呢是最短，个人书里面是最短的。那么实在说来，在13封书信里面，我们说过了，最短的是腓立门书335个字，最长的是7101个字，那就是罗马书。所以我想很有意思，当你读到这个罗马书，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对保罗书信有一个认识，这是它的特点。那么讲了这个分法，所以很多人他们呢，就当然普通如果读圣经，当然你按照次序来读了，那这读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我们不能够说这是，我们不能说这个好像圣神启示末世圣经一样的末世，所以这个我们不相信，因为我们觉得这点我们一定要注意，否则的话我们会落到一些难处里面去。但是如果照着目前的次序有它的道理，为什么我们说一面当然按照长短来分的？我们举个教会书信来说吧，七封教会书信，那么如果你仔细的来看这个七封教会书信的话，很有意思，这里面完全按道理的次序。那我大概简单来说，这个罗马书、哥林多前后跟加拉太书主要的是讲的因信称义，讲的称义 justification。 那么然后从以弗所、腓立比还有呢哥罗西，那么简单的来说是 sanctification 成圣。 然后呢，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是 glorification， 讲到主的再来，所以有它的原因的。你看见为什么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应该是最早写的，怎么摆在教会书里摆在最后面呢？因为如果你就着道理的次序来讲，当然了，先是称义，然后成圣，最后呢得荣耀，得荣耀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也就等着等到主回来的时候，那天我们都要像他。那么这个次序和罗马书的书的次序刚好是相符合的，因为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就告诉我们什么是救恩，讲到神的福音讲的最清楚的是罗马前八章。那罗马前八章很明显的分出三段，第一段是讲到称义，因信称义；第二段讲到因信成圣；第三段讲到因信得荣耀。所以是 justification by faith， 然后 sanctification by faith， 然后是 glorification by faith。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保罗把这个福音给我们的时候，他是很清楚是这三部分给我们。所以在十三封书信特别讲的教会书信的时候，那么毫无疑问的，弟兄姊妹，他就借着在教会书信里面，他就把一些最重要的真理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来看圣经中的真理，特别是和我们得救有关系的真理，那么这个次序对我们特别有帮助的。因为你先从罗马书开始读，然后呢临前临后，然后加了太书，然后呢，以弗所书呢，有一个新的起头，那么就是讲的成圣，那以弗所，然后呢讲到腓立比，然后讲到哥罗西，然后说到这个什么，说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那当然讲到主回来，啊，非常有意思的，那么也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尤其讲到主回来，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帖撒罗尼迦后书很有意思的。你记不记得这个主升天的时候，这个天使怎么说呢？他说主耶稣是怎样升上去，他也怎样回来。我想这个很清楚，对。那现在问题就是主耶稣怎么升上去的呢？主耶稣升上去，他是从橄榄上升天的，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然后大家就看不见了。所以现在我们晓得很清楚，主耶稣升天是从橄榄山到云端，这是一段，然后从云端到哪里呢？就到宝座，这是另外一段。那第一段是看得见，第二段是看不见的。那么现在要紧在这里，就是主耶稣怎么升上去，他也怎么回来。所以他回来什么呀？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什么？第一个阶段是从宝座到云端，他是秘密的来。他来就是像贼一样，他向我们所显现，他向我们所表现的乃是诚心，我们是等候那个诚心显现。那么然后从云端呢一直到橄榄山，他是公开的，像闪电一样，闪电从东到西，所以他不再像贼一样了，他是公开的来。那么而且这一段呢，他乃是给我们看见他是公义的太阳。那第一段呢是主耶稣为我们来把我们接去的，所以你看见主耶稣来把我们接去，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是他要带着我们一同来到这个地上，一同来到了橄榄山。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记得这两部分。那么你若读新约的话，你看见有两个日子，一个是主的日子，还有一个是基督的日子。那基督的日子就是新郎来到的日子，那就是第一个阶段从宝座到云端。那主的日子，神的审判又来到，大灾难要来到，那么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指着从云端一直到橄榄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很清楚，你在使徒行传看得很清楚的。但是教训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告诉我们？什么地方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这主要回来那个真理？那么你如果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话，是讲什么呢？讲主回来了。不过他怎么回来的呢？是从宝座到云端的，那是前书。后书呢，是从云端到橄榄山。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读保罗的书信，非常非常的清楚的。那讲到今天我们怎样因信成义，怎样因信成圣，那么有一天我们要因信得着荣耀，主要回来， 他要接我们，擦干我们的眼泪，我们都要向他。所以你看见你读这些书信的时候，你对于这些福音的真理你就非常清楚。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的书信你看见胜过这个彼得书信，还有约翰书信，还有这个犹大、雅各、还希伯来，加起来那几乎是5倍那么多。那为什么保罗有那么多话？因为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他遇见了主，现在呢我们的主就启示给他。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我们的主亲自启示给保罗，所以保罗说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所以他常常说到神的福音，保罗也说我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你如果仔细的去读福音书的话，有一本马太福音，有一本马可福音，有一本路加，有一本约翰，其实只有一个福音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 就是仍旧是那个福音，不过现在是根据马太的，然后呢是根据马可的，然后根据路加的，根据约翰的。那现在呢有一本福音书，事实上是13封信加在一起的，那就是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Paul， 那就是说这个福音呢是根据什么？根据保罗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4福音呢，讲到福音呢是讲主耶稣在地上如何如何，那么保罗呢是告诉我们主耶稣今天在我们里面，在教会里面是如何如何。所以明白吗？今天我们的主已经活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我们的主也活在教会中间。那么不要忘记这个故事是保罗讲的最清楚的，原因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啊，因为保罗蒙特别的恩典，你看见他的经历和我们的经历跟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宝贵的。他所领他的整个看到一生的经历，得救的经历，你看见说是我们，换句话说是我们能够跟得上的，因为他怎样借着圣灵重生，我们也怎样借着圣灵重生，然后他怎样跟随主，今天我们在圣灵里也怎样跟随主。所以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人是当初跟随主的门徒，那是但是我们这些人呢乃是跟从圣灵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为什么保罗这个13封书信对我们是这么重要？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相信讲到福音真理，讲到教训，那么很少像保罗书信是那么清楚那么透亮。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个13封书信你大概已经看得出来了，我们大概看得出来就是前面4封从罗马临前临后到加拉太因信称义，然后呢以弗所然后腓立比哥罗西因信称圣，然后呢帖撒前帖后，那么很清楚是因信得荣耀。所以这样就把保罗罗马书里面所给我们看见那个完全的福音就把我们描写非常非常清楚。不过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只是一个角度来看罗马书，来看保罗书信。那么我们这一次从3月份到7月份呢，我想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我们不照着这个圣经排列的次序，我们从另外一个次序来看，那有它的原因。那为什么这样看？我想等一等我们大家就很清楚了。那就是说我们要从时间的次序来看保罗书信。所以呢现在我们先来看保罗最早什么时候写哪几封书信。所以严格说来呢，最早保罗写的书信是2封，一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这是第一组，就时间来讲第一组。那么第二组呢是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这是第二组。那么第三组呢有4封书信，那就是以弗所、哥罗西、腓立比还有腓利门，这一共是4封书信。那么最后呢3封书信，那就是提前提后提多三门提子书啊。所以我想我已经把这个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就是时间次序来讲有先有后，最早的是贴前贴后，那么然后其次是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然后呢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还有呢就是腓利比书，那这4封叫做监狱的书信。然后呢这个 三本书就是提前、提后跟提多书，这个叫做牧养的书信，啊，这个三封信都是讲到教会中怎么样牧养神的群羊，所以呢，有的人又叫做牧养的书信。所以大概来说呢，我们知道是这四组的这个保罗书信。那我们为什么要从这个时间来看呢？因为我想这个是和保罗一生要配合在一起。那么等一等你就知道说，如果我们这样来读保罗书信的话，一面你能够知道他的背景，那另一面呢，从这个次序里面我们能够读出很多很多东西来。所以我想这个是为什么我们是照着时间的次序，那么一同来看它。所以我们今天大概把那个次序稍微给弟兄姊妹介绍一下，那么以后呢，我们读的时候是先从贴前贴后读起，啊，按照这个次序读，然后呢是罗马书跟这个加拉太书，这个两个算是姊妹书，然后临前临后，啊，那么然后呢就是监狱的书信，我们先看以弗所跟哥罗西，还有腓利门，这三本是姊妹书，然后腓利比是单独的。那么然后再最后呢就是贴前提摩太前书，然后呢是提多书，提摩太后书是最后的，然后他就为主殉道了。所以我想我们如果按照时间来看呢，我想等一等没有几分钟以后大家可以知道那样读呢有什么好处啊。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这一次讲到保罗书信的时候，我想大概我们是照着这样的一个次序，就时间的次序。那么我们现在稍微介绍一下在什么时候保罗写这封书信，我想盼望大家对于这个有一点的概念才好。那首先呢，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保罗属灵的一生啊，刚好是33年，和主耶稣在地上的一生差不多。主耶稣在地上一生呢是33年半，但是我们的主在地上得救，保罗得救以后一直到他殉道加在一起刚好是33年。那么大家有没有记不记得保罗说一句话，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如果基督在他们里面活的话，那么他生活的模式乃是基督当初生活的模式。所以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保罗他如果在地上有一个生活，他有一个属灵的一生的话，那个根据不是根据保罗，乃是根据基督的一生的。所以如果你抓住这把钥匙的话呢，你就很容易看出来保罗他一生的特点在什么地方。那比方说当我们的主读到主一生的时候，你很清楚知道我们的主的一生分作三个阶段，对不对？我们的主一生第一个阶段是30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圣经没有太多太多的记载，所以那一段主耶稣的一生呢，就像这个以赛亚书所说，他像根出于干地，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所以那段时间他完全在神的面前生长，这个世界上人根本不知道他，但是感谢主，那个生命乃是在神面前成长的生命。那今天我们的难处在哪里？我们许多时候愿意在人面前，在人面前我们才能做基督徒。如果人给很多的掌声，人给很多的笑容，我们基督徒就做得特别好。但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一开始他就是暗中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30年可以说是沉寂的30年，是 silent 30 years。 这30年可以说是很沉静的30年。这30年他只有父神的笑容，他听不见人的掌声。所以这是第一个阶段，这是一共30年。那我们怎么知道到了个阶段呢？怎么知道这算一段呢？因为30年以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好像我们的主经过30年以后，没有人看见，没有人欣赏我们的主，但是天上的神他都看见。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天上不能不发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里有一个生命是完完全全叫我们的父神得着满足的，所以天上说话了。所以你读圣经的话，那个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所以很明显这是一段，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已经到了一段落了。那么这一段神的感觉怎样？神满意不满意？神非常的满意。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主耶稣就开始工作了，那么开始到处做罪人的朋友，到处医病，到处赶鬼，到处传福音，到各乡各村去。那总共有三年之久，那圣经给我们看见他结果累累。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把主耶稣所行的把它通通记录下来的话，全世界都容不下。所以他三年所做的是等于我们三千年所能够做的，这是主耶稣他所做的。所以那三年呢，就像什么呢？就像主耶稣当时活在神面前，就好像你把生命的水呀、用水坝把它堵住了。你看有没有人像我们的主那样充满圣灵呢？他的确是生命的泉源，但是很稀奇，那个生命的水啊，在30岁以前没有涌流出来，好像神拿一个把呢，好像神拿一个这个坝呢，把它堵住了。但是到了30年的时候，神把那个坝打开，那个水就冲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就结果累累，三年，然后主耶稣就到了变化山，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另外一个高峰。所以我们知道说，第一个阶段主耶稣是隐藏在父神的面前，第二个阶段他就显在众人的面前，结果累累。所以前面的一段是讲到主耶稣的生命，这一段是讲到主耶稣的工作。无论他的生命，无论他的工作，天上都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所以在变化山上，我们又听见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所以可见主耶稣又经过一个阶段了，对不对？前面30年是讲了他的生命，后面的3年是讲了他的工作，讲了他的职事，讲了他的 ministry。所以很清楚，无论他的生命，无论他的职事，天上都充满了，天上不能够寂寞。现在经过30年，神说这是我所喜悦的，再过3年，神又说这是我所喜悦的。所以感谢主，你现在就知道说我们主的一生可以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30年，第二个阶段3年，第三个阶段半年，就是从哥哥他从橄榄山，就从这个黑门山一直到橄榄山，一共是6个月，一共是半年。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主耶稣的一生可以分作这3个阶段。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主耶稣可以从橄榄山就升天，可以从变化山就可以升天的。但是我们知道，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就走了一条很长的道路，那就是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那么这就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最后半年，主耶稣乃是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走完他的路程的。所以我想很清楚，第一个30年隐藏在神面前，第二个3年你看见说他显在众人的面前，然后没有多久，又怎么他就一直在死亡的阴影底下。所以他告诉门徒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那么这一段的日子总共是有6个月，哪一卷圣经讲的最清楚呢？就路加从第9章一直讲到第19章，就是讲到我们主耶稣最后一段的18个月，最后的一段6个月。然后弟兄们，现在这一次天上没有声音，天上不再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就把主耶稣就提接到天上面。这一次不是话，这一次是行动。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生命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的，这个生命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生命。这个生命一直长，一直长，从伯利恒开始，一直长到最后长到神的面前。那弟兄姊妹，我们生命成长的轨迹也是应该这样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他是怎么在地上过他的生活，刚好是分成3个阶段。所以现在你回到保罗的一生，那保罗他的一生既然是他说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现在我们来看，你怎么把保罗一生把它分一分，很有意思的。你如果仔细来看保罗一生的话，保罗一生可以分作3个11年，一共33年嘛。所以第一个11年，第二个11年，第3个11年。那第一个11年，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保罗隐藏起来了。保罗先是在这个旷野里面，先是在这阿拉伯旷野3年， 然后在大树呢又隐藏了八年。那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像保罗这样的人，他一蒙恩得救应该就显在众人的面前，应该就被神好好的用才对，怎么神反而把他隐冷藏起来呢？就像我们主耶稣一样，你想想，他不是充满生命，他不是充满生，他就是生命的这个泉源，他根本就是被圣灵充满的。那如果主耶稣十八岁就出来传福音，你看不是有更多的人蒙恩得救吗？但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你要知道说，保罗的一生不是他自己决定的，保罗的一生乃是根据主耶稣的一生来决定的。所以我们的主一开始，从一开始让我们记得，从马槽开始他怎样就是一个生命隐藏在神面前的。所以当那个生命长的时候，别人看不见，父神看得见。那这是我们的主的前面三第一个阶段，保罗也是如此。你看见保罗在他被主大用以前，圣灵把他一共冷藏了差不多11年。我们许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反正没有什么用，冷藏多冷藏10年也没有关系。但是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像保罗这样有用的人，那为什么他不蒙恩得救3年以后就开始就主用他呢？你看见好像这个生命的水啊，神也是用一道水坝把它堵住了，很稀奇。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这保罗并没有匆匆忙忙，他并没有跃跃欲试，没有，他很等等等，一直等到神的时候到了。所以你看见等到11年以后，神就把水坝就拿开了。那个水坝一拿开，你看见保罗不得了，保罗是个非常非常有用的人。第二个11年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他不光有第一次环游布道，第二次环游布道，还有第三次环游。他走遍了整个小亚细亚，他大概走了半个的欧洲。如果你把他一生所走过的路加所走过的路程，大概是等于保罗用走路的绕着赤道半圈，不是全一圈，绕着赤道半圈。你知道地球有多大吗？所以你看见保罗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保罗无论到什么地方，那都是结果累累。但是不要忘记，保罗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他等于是半个瞎子，你记得不记得？他告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说：“你看到我的自由何等大呢？”所以多半他可能得了白内障，看不大清楚。因为我从前得过白内障，所以忽然想起来，哦，这个保罗大概也是得白内障。那原因在哪里？很简单，因为你记得他在大马色路上看见打光啊，那个光照着他眼睛，把他眼睛照瞎了。所以虽然后来他得了医治，但那个眼睛一定受了一个相当程度的伤害。所以你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凡是在雷达底下做事的，或者怎么样稍微跟光比较强的，就得了白内障。我其实不到50岁就得白内障，所以那个时候起的我不大懂，我怎么会呢？有糖尿病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后来慢慢才想过来了。有一度啊，那么因为我喜欢到图书馆去，然后希望把一些书呢把它拷贝出来，所以我还记得有一次到江宁的图书馆，那借了好多书，然后就到了学校的图书馆去把它影印出来。那个时候我很不小心，当我影印的时候，那个不是你翻开的那个很亮很亮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一定是不小心，那我不，而且我一印都是几千页印的，不是普通印的。那么所以这样呢，就把很多的资料就收起来了。那大概就这样子得了白内障。所以我们相信是保罗那次大马色路上看见了大光，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才变得气貌不扬。他眼睛不好，人就看不起他，你知道这是一定，因为眼睛他不看，好像不看着人的嘛。所以这个就还有呢，这个很会得罪人。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个姊妹伸手跟我握手，我根本没有看见她。那一个女士向你握手，你不还敬，你不回敬，那是很不礼貌的事情。但我是不是看不见？有的时候我拿起这个餐巾啊，要往嘴巴里送，我以为是馒头，所以这个没办法。所以现那个时候我才懂得什么小说上面写什么月蒙蒙，鸟蒙蒙，那怎么回事？因为那个世界就是蒙蒙的世界，根本看不清楚，所以我才能明白保罗那个时候不是普通的，他等于说一个地方摸到一个地方，简直像半个瞎子一样。所以保罗都是别人在写，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已经叫别人代写了。 那么然后已经叫别人带血，原因就是跟他的眼睛很有关系。所以你记不记得加拉太人说他们巴不得把眼睛挖出来给保罗，那可见保罗就是个问题，眼睛很严重。但是感谢主，你看看在保罗身上是带着耶稣的印记，那个眼睛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记号，但是靠着主的恩典能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弟兄姊妹，他不是个健康的人，但是呢你看见神的恩典拖住他，果然结果累累。这是第二个十一年，是结果累累的十一年。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最末了的时候，他写了四卷的书，那是第二组书，那就是保罗是罗马书信，还有加拉太书，还有什么哥林多前后书。那弟兄姊妹想想看，今天如果你到神学院去的话，有两门课你一定要修的，一个是罗马书，一个是加拉太书，否则你根本不认识福音真理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谁能够把罗马书给我们，谁把加拉太书给我们，他的启示实在是高的。他在加拉太书里面明明告诉我，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那么我们知道那个福音乃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启给他的，所以他很生气啊，加拉太人那么快就离开了福音，去跟随了别的福音。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他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个什么样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保罗写罗马书，等到他写哥林多前后书，写了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肯定他的启示到了高峰，他的事业也到了高峰，工作也到了高峰。那么怎么到了高峰呢？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晓得说，那个时候他工作最好最成功的时候是在以弗所。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保罗打开了，很清楚的。那么就在以弗所，你记不记得以弗所他一共待了三年，他告诉以弗所的长老说，凡是神的旨意他们一样必会不传给他们。所以我们相信罗马书加拉太书里面这个真理就是那个时候传给他们的，所以没有一样不传给他们。所以我们看见说，所有所以你看见保罗的的确确把他所看见的通通道出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经过两年以后，小亚细亚的人都听见了福音。所以腓利门可能就那个时候得救的，腓利门可能他到去经商啊，可能经过到了哥罗，到了以弗所就听见了福音。所以那个时候保罗可以说是以弗所做他的中心。那么然后呢，就在那里我们看见小亚细亚各地都听见了主的道。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就做启示来说，在以弗所可以说保罗是到了最高峰的最高峰。那么因为他在工作那么有果效，所以圣经告诉我，你去读使徒行传，就在那个时候他心中起意要到罗马去，他要把福音送给罗马去。那就是因为以弗所的福音的门大大的开了。那对保罗来讲他不满意，为什么？因为他叫主不满意。他怎么知道主不满意呢？你读使徒行传第一章你就知道，说原来主的心意是什么。这个福音送出去的时候是要从哪里开始？要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呢，然后要经过撒玛利亚，然后要到地极。那么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谁到了罗马谁就到了地极。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已经把福音传到哪里？传到以弗所。那么以弗所这一带是什么地方？我稍微很简单的再说明一下。大家都知道这个主耶稣啊，钉十字架的时候，在那个十字架上面不是有一个牌子吗？有三种文字。哪三种文字说这是犹太人的王呢？那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拉丁文，还有一个呢是希腊文。那这三种文字代表什么？就代表整个的世界。希伯来文代表希伯来的宗教世界，那么希腊文呢是代表整个的文化世界，那么拉丁文呢代表罗马的政治跟军事的世界。所以让我们记得，是谁说钉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不光是犹太人，包括罗马的兵丁，包括你和我在里面，是全世界弃绝我们的主，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把他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因为这个缘故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主的话怎么说？他说我若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 所以等到我们的主一被举起来，一定十字架以后，你看世人弃绝他，反而十字架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他。那感谢主，主得罪一个世界人，一个拥抱三个世界的人，那就是保罗。保罗第一，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第二，他是生长在大树，大树乃是希腊的一个文化城。还有，他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你看，你现在为什么神必须在大马的路上遇见保罗？因为只有这样的人能把福音送到全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保罗的使命。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福音果，你看见说福音果然从耶路撒冷开始，那就是说这个耶路撒冷可以说是希伯来文宗教世界的一个心脏地带。我们知道说定他十字架就在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福音就人认为不可能的，结果耶路撒冷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还有几万人得救，感谢主，福音从那里出去。那保罗不是出去环游布道吗？有一次他听见一个呼声，就是马其顿的呼声，说来帮助我们。那么结果我们说他就接受了那个呼声，结果他就到了腓立比。那么不要忘记，到了腓立比，我们的福音借着保罗就第一次登陆了欧洲，很清楚的。那你其实比这个更多的，你在腓立比是什么地方啊？腓立比，你还记得还没有到腓立比以前，保罗从特洛亚看见那个这个大马士，看见那个马其顿的，听见马其顿的呼声的。那特洛亚什么地方？特洛亚原来这个城啊，乃是亚历山大的城，是专门纪念亚历山大，所以本来应该是亚历山大特洛亚，明白吗？所以这座城很明显跟亚历山大有关系。然后呢，腓立比这个城什么城呢？腓立比乃是亚历山大的父亲，所以整个希腊帝国开始从腓立比开始。为什么从腓立比开始呢？因为在腓立比附近有一块山，那个山可以说是金山，里面都充满了金矿，然后就用那个金矿，我们知道说亚历山大的父亲就开始了希腊的帝国，然后亚历山大就拿着这个父亲的钱就征服了那个时候的全世界。所以我们可以说，严格说来，那个希腊大帝国，圣经里面所预言的那个铜的那一部分，希腊大帝国可以说是金子打造的。如果大家这一次有机会到腓立比，尤其到帖撒罗尼迦去看，那有一个博物馆就给你看见那个腓立比啊和他的太太，当他这个死的时候，根本那个葬的地方全部都是金子，你看那个里面什么都是金子，那个实在叫你觉得惊讶的不得了。你从这里你就知道，整个罗马，整个这个什么希腊帝国呢，可以说是希腊帝国可以说就从那里开始的。所以讲到希腊大帝国的摇篮，三种文字，对不对？那么耶路撒冷当然是代表希伯来宗教世界的心脏地带。那如果你问我说，现在福音要深入希腊帝国的文化世界，这个心脏地带在哪里？那就是马其顿，那是哪里的？那就是腓立比，那就是帖撒罗尼迦，那也就是特洛亚那一带。所以等到保罗把福音送到那一带的时候，这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福音现在深入到哪里？深入到整个的这个希腊的心脏地带。然后最后呢，现在保罗他到了以弗所，福音被送出去的时候，他知道还有个使命没有完成，因为主的话说什么？主的话说要一直到地极。现在福音征服了宗教的世界，希伯来的宗教世界，它代表的那个城就是代表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那么然后呢，你看见福音借着保罗果然到了希腊文化世界，就是希腊帝国那个时候的心脏地带，那就是腓立比、帖撒罗尼迦那一带。那帖撒罗尼迦更严重了，帖撒罗尼迦那个有一个山叫做奥林布山，今天的奥林匹克就是根据那座山。为什么？因为所有希腊那些偶像、那些假神，通通住在那个山里面。 所以你知道后来保罗把一整个帖撒罗尼迦福音化了，那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换句话说，福音根本就深入了，不光是希腊大帝国的政治圈，也达到了他的宗教圈，整个宗教的世界你看见也被征服。你看看福音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保罗在这个以弗所做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你记不记得到一个地步，你要记得那个时候在以弗所最有名的是什么？最有名就是那个女神的庙，那个可以小亚细亚可以说是个奇观，到处人都来。那因着这个缘故，那些专门做偶像生意的大大发财啊，所以越多的人拜偶像，越多人来参观，那你看这些人银匠啊什么都是从那里拿了很多很多的钱。那保罗在那里传福音2年到3年，不得了啊！他一传福音以后，这个慢慢很多人就不拜偶像了，慢慢不拜偶像了，那么就不嘛就这个生意慢慢就清淡了。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银匠一看他们生意不行了，后来呢就起了一大很大很大的暴乱，结果他们不是把他们送到戏园子里面去吗？那个戏园子可以坐几万人，到今天那个戏园子还是完完整整的。如果大家有机会今天到以弗所去看的话，那个以弗所那个图书馆那一部分，就是说以保罗这个上课，就是他不是借了一个这个哲学家的一个学校，在那里教书，在那里上课，在那里给讲道吗？那个地方你大概知道在什么地方。那么还有更奇妙，就是你没有躲捉鱼捉远，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他们在戏园子里面几乎暴动了，然后保罗不得已才离开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的福音啊，不传就算了，他传，你看结果什么？结果根本叫整个偶像世界受到震动。很明显的，他们看见他们的生意不行了，所以他们知道这个来源从哪里来的。来源就是很多人离弃偶像归向神。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要问说保罗一生他事业的高峰，他为主做工，那工作结果累累达的最高峰什么时候呢？就是那个时候。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很明显，保罗他到了最高峰的时候，你看连偶像的世界都受到很大很大的震撼。就在那个时候，他心中就定义说，我要到哪里去？我要到罗马去。我们知道今天美国人呢，他们除了美国之外，第二个全世界最好的地方就是罗马。那么美国人喜欢去观光，但是我们要知道说，保罗不是要去观光的。保罗所以要去罗马，因为他知道神有个心意，他知道说福音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要传到地极，传到地极就表示到了罗马。你看见吗？那个三个世界，一个是宗教世界，一个是文化世界，还有一个是罗马的世界，那个心脏地带还没有达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保罗有一个雄心，他以神的旨意做他的旨意，以神的心愿来做他的心愿。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就立定志向说他要到罗马去。所以他就写信给罗马，写信给罗马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他们要到罗马去，而且他希望去的时候他们能接待他，而且希望他能带着丰盛的恩典去。在那个语气里面呢，就是希望我能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去。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有这个心愿要把福音送到罗马，完全合乎神旨意，因为完全合乎主耶稣的蓝图，怎样把福音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就在这个节骨眼，就在这最重要的关口，你看见在去罗马这件事情上，神一面听了他祷告，他果然到了罗马；一面神没有听他祷告，他本来以为平平安安的去罗马，他本来以为说快快乐乐的去罗马，他没有想到他带着锁链到了罗马，像个犯人一样，从耶路撒冷一直被解到罗马去。那弟兄姊妹，这个是完完叫人想不到的。保罗可以说日正中天，无论是事业，无论启示，那他一生是最高最高的时候，而且他的雄心乃是为着主的，他要满足神的心，他要赢得全世界归向基督。 弟兄姊妹，我们认为说没有一个人能像保罗这样能够完成神心意的。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在日政当中的时候，保罗要为主到罗马去的时候，神为什么让他带着锁链去呢？意思就是说，他本来以为我可以欢欢喜喜，而且他的目的什么？他的目的，你知道保罗是很有雄心的，他不光觉得在罗马街头传福音为满足，他觉得他希望有机会能够在皇帝面前，能够在众人面前来传福音。而且其实神爱在梦中已经向他显现说，你在耶路撒冷怎样怎样呢，你将来也要为我做见证，也要在罗马这些地方为我做见证。所以可见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说神要借助各种机会，如果可能的话，在那个时候罗马皇帝尼禄的面前能够做见证。你看，用保罗的口才，神这么装备他，那么保罗一定会抓住最好最好的机会。但是很稀奇，就在他事业最高峰，就在他这个启示最高峰的时候，神接近了他的手，他这个手是最有用最有用的，结果戴上锁链。现在保罗被放在监牢里面，面对着看守他的兵丁，面对着监牢里面的墙壁，他能做什么？所以这个人好像一个活泼的人，健康活泼的人，忽然间一天中风了，忽然间有一部分根本就不动。现在保罗能动什么？能做什么？两双手完全被锁链锁起来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结束了保罗的第二个十一年。保罗第二个十一年可以说是到了最高峰的时候，就是在他最有用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像保罗这样的人，我们主应该多用他十一年，多用两个十一年，应该多用三个十一年。但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就在保罗最有用的时候，他的手先紧起来了。从此以后，保罗一直在死亡的阴影底下度完他最后的十一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你把保罗的一生和主耶稣的一生比较，他们都是分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通通是隐藏在神面前，虽然在我们主是三十年，保罗是十一年。那么第二个阶段，你看见说我们主怎样结果累累，保罗也是结果累累，在我们主的身上是三年，在保罗身上是十一年。但是不要忘记，等到我们的主到了黑门山，那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是祝棚节的时候，是葡萄成熟的时候，我们主的生命到了黑门山，可以说到了最高峰了。他可以从那里升天，但他不能升天，他为了你我的缘故必须到哥哥他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走一条路，他受苦是为了你和我受苦，为说要把葡萄这个生命分出去，所以葡萄必须要经过酒榨，所以我们的主一定要上十字架才可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明白了，这就是我们的主，这就是我们的主的一生。那保罗他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基督在我里面活，那么这个生活是怎样的生活？所以你看见保罗不光经过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正在他最有用，好像他也到了黑门山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从此以后他一直走在死亡的阴影底下十一年之久。我们会叹一口气说，像保罗这样的人，这不是浪费了吗？那这样的话他不是没有用了吗？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今天如果难得经过主的雕刻，经过22年的雕刻，有了今天的保罗，那为什么神把他手牵引起来呢？那原来弟兄姊妹，神有更高的旨意。所以你看见保罗第一个阶段是隐藏在父神面前，生长如嫩芽；第二个阶段他结果累累；第三个阶段十字架的道路。而十字架的道路的目的，不要忘记，乃是为着带进丰收。我们说过，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当然有赎罪的一面，但是更重要的一面，他要把基督的生命分给你，分给我。就好像母亲经过了惨难，他才能够把生命分给别人，分给儿女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如何，保罗也是如何。 那现在有个问题，那么是不是保罗被监禁以后他真的没有用了呢？你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他被监禁了，所以保罗比从前更有用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测量一个人有用没有用，我们要看他有多少人在他身边，有多少大的工地，有多少大的一个建筑，这是我们的感觉。但是保罗虽然被监禁在死亡的阴影底下，弟兄姊妹，保罗带给教会的祝福，那一段日子是远超过前面11年的日子。前面11年是小亚细亚和欧洲那一带得着许多的帮助，很多人蒙恩得救了。但是后面因为他做监牢，他所圣经所给他的启示，叫我们这些人都得着帮助。所以弟兄姊妹，就在监狱里面，在人让人在人看见你不可能更上一层楼。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到了罗马书，到了加拉太书，你相信有没有一些书会比那个更高的？是不可能。但是感谢主，就是在监狱里面，当保罗被监禁的时候，天向他开启。那弟兄姊妹，现在保罗所看见的，现在保罗所看见的，让我们记得是远远超过罗马书，远远超过加拉太书，因为圣经给他以弗所书，给他的哥罗西书，还有给他腓利门书，还有腓利比书。那弟兄姊妹都知道，全本圣经启示最高的一卷书是两本书，一本是启示录，一本是以弗所书，还有就是哥罗西书。哥罗西书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这个以弗所书呢讲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没有比这讲的更高的了。那么全本圣经里面讲的经历讲的最深的一本书是哪一本书呢？是腓利门书，腓利比书。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本书比腓利比书更深了。但是感谢主，若不是主把他监禁起来，那弟兄姊妹，他不可能更上一层了。我们觉得写罗马书、加拉太书已经太好太好了。在一个犹太人的感觉里面呢，如果有一天弥赛亚来，弥赛亚的国是全世界的国，那个时候以色列要怎么样，要成为全世界的头，那么不再做尾巴，全世界都要从那里得着帮助。所以讲到弥赛亚国是从日出之地一直到日落之地。这是旧约，你看见没有？等到诗篇的时候都是日出到日落。所以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他们最大的世界什么？就整个的世界，如此而已。但是不，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你看见主耶稣升天的生命，一直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升天的生命最后怎么样，把一切都放在他脚下，远超过一切。所以弟兄姊妹，不光远超过太阳系，远超过我们的银河系，圣经告诉我们全宇宙都在他脚底下。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不是 global， 那是 universal， 现在给我们看见不是全球，乃是给我们看见整个的宇宙。那么教会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以为教会不过是建筑，但是保罗在监狱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教会，头是在天上，他的身体是在地上，这个呢是个很大很大的宇宙人。所以当他讲到那个升天的基督的时候，超过一切的时候，所有的万物都在他脚底下，那他是个充满万有那一位。那教会什么呢？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是谁呢？基督是那充满万有的，是那位掌握整个宇宙的。弟兄姊妹，你看看现在他是充满，他需要整个的宇宙才能够把他的丰满把它盛装起来的。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教会乃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弟兄姊妹，这个宇宙满到个地步，满溢出来了。那弟兄姊妹 overflowing 那个东西什么？那个东西就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所认识的教会和你我所认识的教会根本不能够相比的。但是感谢主，是谁把这个启示给我们？是保罗。所以让我们记得，保罗虽然他的手被监禁了，但是事实上他给教会带来的启示是更高的。我们以为到了罗马书、加拉太书不可能再进步了， 但是结果有四本坚毅的书信，你看见不是最高的就是最深的，感谢主。这就是以弗所书，这就是哥罗西书，这就是腓立比书，还有腓立门书。那最后不要忘记，那就是那最后呢，就是后来我们知道说保罗又被释放了，那么然后过了不久到了尼禄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又被抓起来了，然后就放在监牢里面。那这一次不是普通的监牢，不是软禁的地方，现在是在土牢里面。那有人告诉我们说，那个就是老鼠啊，跑来跑去的地方，那个老鼠都吃人的。所以保罗呢，就在那种底下被放在地牢里面，他从那个里面就写了最后一封信，那就是提摩太后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保罗在什么时候写这四组的书信。那现在我大概讲一些清楚，一共是三个十一年，那第一个十一年，第二个十一年，还有第三个十一年。那大家都知道这三个十一年特点。那么就在第二个十一年最中间的那一段，他写了什么呢？他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很好记的。然后呢，在第二个阶段的最末了，他写了四封书信，就第二组的，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后。那么然后呢，再过几年，那么这个是指着他在监牢里面的时候，第三个十一年，那么我们知道大概靠近中间的地方，他就写了什么？就写了这个监狱的四封书信。然后叫做寻道以前，他就写了三本提子书，所以这个是一共是四组的书信。大概就时间来讲，我给弟兄姊妹大概的概念，大概主后52年、53年，他写了第一组，然后加五年就可以，加五年就是57、58，那就是加拉太书、罗马书跟林前林后，然后再加五年是62。所以62、63年的时候就写了四封监狱的书，再加五年就是67，所以67、68，那么就是最后的三封书信。所以很好记，弟兄姊妹，每隔五年。我再说一遍，52、53是第一组，然后57、58是第二组，然后呢62、63是第三组，然后67跟68是第四组。所以大概呢，我们可以说就是时间来说，那么按理来讲呢，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保罗他怎样的写了这13封书，按照次序来讲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呢，现在以后就是根据这个次序来读它。那么因为每一组的书信中间大概是隔五年，所以我想很好记得啊。我想弟兄姊妹，你这样你的时间大概就记得很清楚了，大概怎么回事很清楚。那么每隔五年。那么从这个13封是这样的时间次序有什么好处？有它的好处，那就是说当他写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刚好是第二次环游布道的时候，那就是第二个十一年中间的时候。那么你要知道这一段呢，他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那么那个教会刚刚诞生没有几个月，所以保罗呢就写了信给他们。所以你看保罗现在写信的教会呢，乃是个出生的婴孩，所以一个生命刚刚开始的时候，保罗给了那么一封书，给了他们的信。那么五年之后呢，他写给罗马，写给加拉太，写给哥林多前后。你注意这些教会的光景，他们是少年的情形。你看你看哥林多前后给我们看见他们是恩赐很大的教会。你读罗马书，你看见加拉太书，你看见这些人他们已经跟随主已经很久了。所以保罗就稀奇说，你们应该吃奶了，结果你们应该吃干粮了，但你们为什么还吃奶？所以可见呢，他们已经超过了婴孩的阶段，他们应该是成人才对。所以如果你看第三组的话，你看第二组的书信，你看见他所面对的教会，你看你已经在少年阶段。那么等到他从监狱里面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哥罗西的教会，那你记得这些教会都是成熟的时候的教会。所以可以说这个生命经过三个阶段，婴孩到少年然后到成人。 所以我们要知道腓立门、腓立比这几本书，那他所写信的对象乃是非常成熟的。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一点很特别的地方来，那就是如果你按照这个四本，按照这个四组圣经的次序来看的话，那一面你能看见这个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很清楚很清楚的。那另一面不要忘记，保罗就像很多陪着儿女长大的母亲一样，儿女长大，妈妈也长大。所以你从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你就能够知道保罗自从他蒙恩得救以后，大概15、16年他学了一些什么功课。所以保罗他在生命上他学了什么功课，那应该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看得很清楚的。然后再过5年保罗又长大了，那么他因为又长进的缘故，所以呢你就能到什么，到罗马书、加拉太书里面，你能找出一些东西来，你看见保罗比从前进步了，保罗生命比从前丰富了，所以这样你就能找到那个保罗生命成长的轨迹，还有教会生命成长的轨迹。那么然后到了这个哥林，到了这个监狱书信，你看见那是一个有了年纪的保罗，证明说保罗发光了，保罗发亮了，保罗成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读这四封书信的话，你看见保罗又往前长一步了。那最后呢，你到提摩太书，特别读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那你应该能够认识一个完全成熟的保罗，是个发亮的保罗。所以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弟兄姊妹，只有保罗能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他有把握，他有把握有一个冠冕是为他存留，在全本圣经里面只有保罗知道自己有冠冕。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说保罗现在是在被带到完全成熟的地步。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这四组书信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这就给我们看一个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好像经过春天，经过夏天，经过秋天，然后经过冬天。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什么，这个第一组的书信给我们看基督徒生命的春天，然后第二组的书信给我们看基督徒生命的夏天，第三组书信给我们看见秋天，然后最后给我们看见成熟的情形。所以这很清楚，如果就说生命的次序来讲，很明显的这是给我们看见的。那不止如此，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到底神怎么制作保罗，神怎么雕刻保罗，为什么保罗在神的手里那么有用啊？你只要读三本提字书就很清楚，三本提字书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主持言的话，如果保罗持言就代表如果主持言的话，我们在神的家中应该知道怎么行。所以这三本书完全讲的侍奉的，如果你要想怎样做无愧的工人，怎样按着正义来分解真道的话，那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要读三本提字书。三本提字书已经告诉我们说，你看这些人成熟到一个地步，现在他们可以把生命分给别人，因为侍奉乃是生命的流露。所以毫无问题，第四组的书是讲侍奉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保罗为什么能这样的侍奉呢？他一定经过装备，他怎么经过装备呢？那么如果你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话，你就知道说保罗怎样在生命上让神来装备他，这是非常重要。所以第一组的书信给我们看见生命，第二组的书信给我们看见神在这个神在什么，神在真理上怎么造就。然后到了第三组书信，在监狱书信的时候，你看见神在道路上怎么装备他。许多人以为有了真理，明白真理就好，但是很稀奇，没有路的。有的人从学校里毕业，以为可以侍奉神，懂得圣经，也懂得圣经的道理，以为就能侍奉神，结果他发现没有路的。所以保罗也这样，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懂得真理就完了，不，第一个阶段是生命，第二个组是真理，但是不要忘记还需要有道路才可以。所以当我们的主把保罗的手牵进去，他以为没有路了，结果神为他开了一条，又开了一条路是人所不知道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在道路上要让主来装备我们的话，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呢？秘诀是在第三组的书信。 那就是监狱的属性，然后才是释放。所以我想现在看得很清楚，弟兄姊妹，从生命的角度来看，这里给我这四组的书信给我们看见属灵生命的春夏秋冬整个生命成长的轨迹。如果就是侍奉来说，那毫无疑问提摩太前后书告诉我们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那么在当我们在侍奉以前怎么接受装备呢？你看见说保罗是一生接受装备的，先是在生命上，那这个特别在提摩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然后在真理上，最后在道路上，然后他就开始侍奉了。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你从保罗的书信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话，那你就看见说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一面我们能找到的生命成长的轨迹，另一面我们如果侍奉主的话，我们应该怎样的接受神各方面的装备。那感谢主，这些答案呢通通是在保罗的十三封信。好，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下一次弟兄姊妹你们预备的时候，大家不要忘记我们要先从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看起。那首先我们来看它怎样是属灵生命的春天，生命怎么开始的。那第二我们要看见说保罗他自己在生命上怎么装备的，然后你才能够借助生命的流露来服侍别的儿女。所以我想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弟兄姊妹，保罗书信不光在真理上给我们许多帮助，也是在生命上，在道路上，在侍奉上给我们一个完完全全全方位的帮助，那这个帮助就无可限量。所以感谢主，你看见主怎样的使用保罗把这些书信给我们。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谢谢你为着这十三封的书信我们向你低头敬拜。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借着保罗的一生让我们能够明白生命成长的轨迹，也看见你在我们身上怎样装备我们，我们都愿意成长，我们都愿意一天一天的长大，我们也愿意来侍奉你。主啊，但愿你恩待我们，你成全我们，我们在这里请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那为着后来来的弟兄姊妹。